家平安，我们又来坐在耶稣的脚前啊。今天下午呢，他要做什么事，我们实在都不知道。愿我们的心都像一张白纸，让他自己把他的心意都写在我们的心上。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你是这个聚会的主人。主啊，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如同一张白纸，等候圣灵啊，你亲自用你恩膏的手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也写在整个聚会里。因此恳求恩主，你亲自清楚来引导这个下午的聚会，而让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好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等候的时候呢，这一首最知心的朋友一直唱在我心里。哦，这首歌真是会让人掉泪。那我就想，我应该找一个呢中国来的姐妹来一起唱，更有味道。所以我祷告仰望呢。好，我请赵飞燕。我们没有谱，但是大家都会唱吧。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我们就一起唱啊。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天天最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到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地超过感受，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切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镇，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地超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主心相连，我一切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
内蒙古调是不是？
我唱着唱着，主要想起我这一路，我就给跑掉了。
感谢主。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小敏的歌在大陆之前唱，我觉得跟今天还不大一样。嗯，我今天的感受就是，真是主拉着我的手，一步一个台阶走到现在。所以心里头就有这样的起伏，真的是有很多。我中午跟我先生两个人都睡不着觉，还在分享说，看似很多危险的路径，但是真是主一直保守我们。真的，我们能来到这儿，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是主真的抬举我们，是主真的是把我们从一个真的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可以说真的是。我们感觉到就像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真的是把主把我们带到了这条真的是只要他的一条路上。所以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为我家的弟兄感恩，因为我实在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实在看到他要的神就应许给他。他说他来美国，他听了周牧师的课，他就想要圣灵充满，所以他感受到圣灵不断的在他生命中工作。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他真实的领受到圣灵在他生命中极大的充满。所以我只能说，我太感恩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
哈利路亚。那我们再唱一遍。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梦仙，升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有了主还要什么？ 永不改变。
昨天我们关于等候神是一个入门的教导，要很快乐的来爱慕耶稣，来坐在耶稣的脚前。等候神不能只有一个安静的外表，等候神更重要的是里面要有实质，心要跟主相连结。那我们渐渐的会尝到他的甘甜，渐渐的会摸到一点神的同在。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讲，您等候神啊，不能只停留在那个甘甜里，那是一个感觉。我们等候神从信心入门，要一路相信到底。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呢，他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父是葡萄栽，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不属我的他就剪去，凡属我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等候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同时也是我们都是他的葡萄园，他是栽培我们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也是耕耘的农夫，他是栽种我们的人，他同时也是修理我们的人。那些凡事属他结果子的，那他就修理干净。他在什么时候修剪我们呢？在什么时候他最容易修剪我们？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静下来来到他面前，我们可能带着一身污秽，自己没有察觉，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察觉。只有当我们安静下来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光一照，你知道在一个屋子里头灯一打开，就照见了屋子里头的形形色色。好，所以他的光一来到，就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脏了，那个地方没有整理干净，这个地方呢有一滩呢污秽等等。因此呢，雅各书一章五节，这一卷雅各书第一章很清楚的指出一个等候神的道路每一个阶段。那在第四节的阶段，好，那现在我们来打开雅各书，我们念一到七节。好，雅各书一章。好，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向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好，这里第二节是一个渴慕的阶段。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苏拉米尼 这个基督徒他可能听说有一种爱情比酒更美，但是他自己没有亲尝过，所以他就发出一个渴慕呼求的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渴望跟主有像用口亲嘴来表达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显然他还没有得到，因此他发出这样的呼求，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为听说有一种爱情，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但是我还没有得到，还没有进入。因此他继续发出一个渴慕的祷告，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对他来讲都是风闻有这一回事。下面第四节，他发出一个呼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果然听了他的祷告，所以王带我进了内室。下面这个我变成我们了，这个我们是就是什么，他再加上这个君王，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的祷告和呼求，神就来做，他就来吸引他，他得到了这个在神里面爱情的欢喜快乐，接着他就赞美这样的神跟人之间一种很超越非常纯洁的爱情，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称胜是称赞美酒。好，这是我们安静等候神的第一个阶段，亲尝主恩的滋味，进入一个恩典甜美的时期。但是我们等候神不能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在周牧师那一本安静等候神的书，如果我们当中初学者，你这本书一定要好好的读。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等候神的三个大前主要的前提，第一个我们等候的目标是要遇见主耶稣，第二个我们等候的中心是主耶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思想不离开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中心，所以如果思想飘出去了，想到别的耶稣以外的，就再把它带回来。第三点呢，等候神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生命要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而这个生命的改变，遇见主以后必然会有生命的改变，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那东方三博士听来拜访耶稣，拜会了耶稣，遇见耶稣之后，他们就不走原路回去了。我们的心真正被神摸着了，那我们也就被改变，我们就不走原路而走新的道路，将生命天天更新而变化，它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但是我发觉这个也需要透过教导，如果没有教导啊，因为我们在这样到处在各地去教导的过程，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状况，有些多年学习等候神的，但是看见他们好像在一个原地绕圈子打转，总是没有前进，让我们感到有一点惊讶。后来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他停留在感觉里头，在享受那个甘甜。如果今天我没有感觉到那个甜美呢，就说什么今天我没有等到主，就是这个主一直都在里面，你等不等他都在这里，没有那种等不到主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留意等候神不能落在感觉里头，这个感觉呢会成为一张帕子遮住了我们。第二个有可能原因就是不太强调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这个方法 起初可能有效帮助你一点，但是你进入了，你要放下，方法就像一个拐杖，没有人会走路还要依靠娃娃车来学走路的。那你要懂得放下，如果不懂得放下，这个方法也会成为一个遮蔽的帕子。因为我们等候神是要一直依靠圣灵，是圣灵带我们前进，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才显出等候真实的生命内涵来。所以那些方法进入以后也都当放下，包括我跟你们说，你不要读很多书，等候神是很简单很有趣很快乐一件事情，你只要读周牧师那本基督安静等候神就可以了。等你学会等候神这本书，你可以送给别人啦。啊，只等到有一天你要教人的时候，你要把这本书拿起来再仔细的读，因为很多的细节很多问题的答案都在那里面。所以所有的方法拐杖通通都要放下。还有一点呢，我想可能也是如果没有教导，没有被提醒，一个宝贝在前头不懂得去领受。因此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第五节，这是安静等候神。那第二个阶段，你一定要进入这个第五节的这个阶段呢，然后我们的生命真正被主摸着，被主改变。好，我们来念第五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好，那我发现了，没有这个教导，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珍宝在那里，也不懂得去拿去。因此来到这里的每一个都是神所要使用的器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对象讲清楚，就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叫做光照时期。你知道神的光照见我们里面的黑，如果没有基督的光来照，我也看不见我们里面的黑。这个黑在圣经上指着我们的罪，或者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习惯，或者雅各书二章讲到我们要擒拿小狐狸，那些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都是在这个包括这个黑里面的意思。所以有一天呢，我在我们礼拜一的等候神小组，我在讲着一些话语，那我们大概是在从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跟五个愚拙的童女讲到要警醒，我们大概在讲警醒在我们生活中一些实际的情形。我就这样一直讲着讲着，那我们就主给我什么话我就讲什么。结果我看到呢，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迟到了，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那里讲要警醒要擒拿葡萄园的狐狸等等等等。结果他回去以后，他赖给我说，双姐，我今天一走进去就觉得你在骂我。我一直讲一直讲，他一直觉得我一直都在骂他。我跟他说，哎，你不要自己对号入座，我不可能骂你，因为我连今天要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但是你是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会觉得我在骂你？我告诉你，那不是我在骂你，那是神在责备你，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啊，他就在家里啊，看他的先生也不对，看孩子也不对，他觉得我为这个家这么辛苦，那我给你们呢准备早餐弄得这么好的，好好的晚餐准备的好好，你们连喝完饮料洗个杯子都不要，都什么都丢在那里，让我一个人洗。那他心里火大啦，就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口没遮拦的把一家人都骂光了。他不觉得这是错，他觉得我跟他讲，他讲给我听，我说那神没有光照你， 你没有让你发现你是错吗？他说没有，我觉得我骂的有理哦，我想问题就在这里了。他觉得他骂的有道理，他觉得我这么辛苦持家呢，为你们做这些，所以呢，你们这么一点小事都不帮忙，我骂你们是有理的。那啊、我就开始呢，好好的跟他讲了一些话。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多久没有等候神啊？”哦，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常常事情一忙的时候，就忘记来到神的面前。嗯，啊，这些就是一个记号，提醒他说你要回来。嗯，因为我们这个姐妹原来是对神很敏锐的，但是我们不留意离开的时候，他就讲这样子啊，自己骂的有道理。好，啊，所以我们很需要来安静坐在主的脚前。如果这份生活呢没有坚持，没有持守，没有恒心坚守，我们也很可能这样一忙就忘记了啊。原来很好的一片家园呢，就长了很多的杂草，长了被很多的小狐狸来吃了葡萄园里头的果子，自己都还不自觉。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的葡萄园里头有多少只小狐狸啊？”他才恍然大悟。好，嗯，因此愿我们都在所信的正道上恒心持守。那然后在我们教导人的时候，要把这些信息传递得非常的清楚。那我觉得今天主要讲一些话，好像是关于擒拿狐狸。我们再翻过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四节，这个基督徒呢，后来就很进入内室生活啦，所以圣灵就可以开始在他的身上做一些建造破碎的工作。所以14节、15节，我们来念：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这个基督徒呢，他进入等候神的生活，所以他有一个隐秘处的生活，圣灵可以在那里来建造他，重新调整他的生命。所以他说，而且他跟主有一种良人以加偶的关系，是吧？所以主说：“我的鸽子啊，称呼他，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当我们等候主进入一个很深的同在里，那我们在他云柱火柱的护庇遮蔽之下，我们就如同在磐石穴，是住在陡岩的隐秘处，那是最稳妥的地方。就在那里，我们与主面对面，我是属主，主是属我，进入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放手，做他所要的建造的工作，来改变这个家我的面貌，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下面写的是一个他经过圣灵的破碎重整以后的面貌，连他的声音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新郎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那他被圣灵调整的是，也我们一个人呢，如果经历过圣灵很深的工作，我想整个气质会改变，整个形态也会改变，连我们的声音也会改变。 所以他说，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但是下面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尤其是当我们在等候神里头，主把事工一个一个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开始有多一点的服侍，有多一点的事工，开始为主而忙碌，为主奔走，为主做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等候的时间可能会渐渐减少了。我自己也是会经历到这些，所以今天早上主也是再次给我一个呼召，你回去以后要更深的等候神，因着人的需要，因着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会把本来给主的时间一点一点的给出去的。那我们要非常的留意，我们可能还懂得守住一个底线，不能给的。可是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因为我们等候的时间越长，神能做的工作越多，特别是我们需要被他很深的来教导，在读圣经方面，以及在更深的破碎跟拆毁，我们要更给予更多的时间来等候，不然那个深度不够，那个工作做得不深，那当主要使用的时候，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如果你勉强冒失出去了，你也发觉这个工作你也承担不了。因此我们真的已经进入等候神的，我们要留意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啊，心软，看着弟兄姐妹的需要，那就把自己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我给的时候是很心疼的给，好像在切一块可口的饼干，很吝啬的给一点，这里给一点，那里给一点，最后一个小时给出去的。那尤其是刚看到他们有长进的时候，自己好像就会给得很慷慨。可是在这里的这花，我想主提醒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给到一个底线，真的不能再给了。今天主早上他就召唤我，从这个底线还要去缩回十徒，再把该给他的时间呢，原原本本的给他，因为很多工作的要做，需要在深度的等候里。阿们。特别是我们在服侍中一段时间，其实在服侍呢，工作事工不知不觉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好吧？对于一直在服侍中的人呢，在如果神没有来给我们收回，再一次用给我们深度的等候，我们可能也不觉得，因为你还是有主的话语，都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还可以奔跑，还可以做这个，还可以做那个。服侍中呢，另外一个人的称赞也是神对人心的试炼，这些东西呢接受的久了，不知不觉我们的老我尾巴就翘起来了，自己不觉得。那还有特别是在一个讲台的光中，如果我们的服侍是经常在众人的眼光，在讲台的光中，那试探可大了，不知不觉一个骄傲的试探，一个确取神荣耀的试探，都不觉得，只等到有一天神发命令关起你的门，收起你的脚，再回来把你的工作都剥夺，都没有了，时间还回给神的时候，是很深度的长时间的等候神里头擒拿狐狸。阿们。对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很追求，自然主就会把服侍给我们。我们也会领受很多的祝福，很渴望把这个祝福分享给许多的人。不知不觉我们也把时间给分出去了。 把注意力也给分出去了。因此主啊，真是求你向我们都发怜悯，收回我们的脚，收回我们的时间，收回我们的心，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只要我们天天等候他，在适当的时候他总会狠心下手，把我们抓回来，关起门来让你什么都不做，他好好的做。好，这是主特别的爱，哇，也是他爱护他的器皿，也是他特别的怜悯，没有任我们一直跑出去，没有任我们一直在人的称赞里面一直飞出去，一直跑，那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愿意再把我们带回到内室，剥夺我们的工作，再把我们带来下到低谷，这是他一个莫大的爱。因此我们稍微听一听，赞美主，谢谢主。秋月，你李伟基描述祭司的职分，这个祭司呢，他要早晚整理在圣所里面的灯会幕呢，他分从进去内院里面，第一层是圣所，后面呢是至圣所，在圣所里面呢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金灯台还有陈设饼。那金灯台，耶稣基督是我们神，是我们人里面生命的光，这个灯要常点着。大祭司的职分就是经理这灯，他每早晚还要给这个灯加油，还要把灯上面的灰尘整理掉。这个灯也就代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我们要照顾这个同在，如同一个大祭司在经理整理这个灯一样的，让这个灯光常常照明。也就是说，我想这里还有一个提醒啊，我们的生活需要，尤其是对于刚开始学习等候神后学习服侍的人，那对于我们长久服侍人，这种生活也非常的重要，常常省察，常常认罪，如同一个大祭司要从早到晚照顾这个灯。那一个很简单的，在利未记里头也提到呢，就是我们每早晨，就是每早晨呢献祭，点燃这个灯，照顾这个灯，晚上要整理收拾一些灰尘。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引用到今天的我们，好，养成一个每早晨来等候主、亲近主、读他话语的习惯，让我们的心在神的光中全然的打开，全然的被照透。但是一天工作之后，我们这个心呢可能又蒙了一些灰尘了，特别是我们越是等候神，会扩张我们的帐幕，我们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度量也会越来越大，需要承接更多的工作的时候，晚上我们很需要有一段省察的时间。阿们。是，来省察这一天的整理一下，这样好像把心上的一些尘埃再倒掉。所以我是非常感谢，从我一信主呢，我好像就感谢这位圣灵老师就这样子培育我，每天晚上睡前跪在那里省察，主啊，今天我所做的，请你看看有什么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那因为我们在早期一个呢很心浮气躁刚刚开始被大刀阔斧雕凿的阶段，这样一跪下一祷告，那他就会像倒带一样让我回想这一天。 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跟同工的对话之间，我们和弟兄姐妹的互动之间，好，或者是跟先生家里最亲密的人的话语之间，这样每天晚上呢，好像我们自己在洗了一个属灵的澡，在让那个灯保持它的干净跟明亮，这样每天早晚经历这灯，我就想啦，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也能够培养这个习惯，对我们是主，当我们一直等候，好，会给我们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懂得怎样来保养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让这个灯常常是照明的，以至于一点点尘埃来到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恩膏很快的可以敏锐到，很快的可以当下就处理。那我好像觉得就是心里有这个提醒，等我们越来等候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工作越做越深，我们与他的联合越深，会进入一个不一样的阶段，他随时可以告诉我们你错了。是，可是对一个刚开始学习的，我们需要培养一些好的习惯来提醒我们跟保护我们。是，哎呀，但是当神有一个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他必须要对这个器皿更多的拆毁，更深的建造的时候，这个工程都在更深的安静等候神时间里头来完成，我们要给他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今天早晨我也领受一个很深的呼召，回去之后要更多的等候神。感谢主，有时候会想事情那么多，需要那么多，还要那么多时间等候神，就像苏如他发出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可是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凡事多能，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整理，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秩序，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时间，他一定也会把我们手中的工作再重新做一个整理，哪些要舍掉，哪些可以合并，他一定赐下他的智慧，使我们一直行在他话语的光中，而一直保持不，一直住在他主里面，一直对他的眼目非常的敏锐，保持只要有一点差错，内心就赶快觉察了，赶快找一个地方自己去好好的跟主耶稣认罪悔改一番，最好的地方有时候是洗手间，一个隐秘处。好，那我想主要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对初学的人要常培养一个早晚醒察的习惯，对于我们好像有这个主耶稣随身携带的人啊，我们要留意的，要给足足够的时间，因为他必定要扩张器皿，放长他的绳子，因为他也正在预备工人和呼召工人。愿我们确实知道他在心里给我们的召唤，透过今天早晨中午时那一句苏拉密尼回来，苏拉密尼回来，再呼唤我们。如果没有更深的等候，就没有更深的可供差遣的仆人。用这些话勉励。下面呢，我们看看他要做什么。好，我想我没有话说了。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下午你有领受主有把一些感动，或者这两天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作， 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好，那主耶稣，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我想神好像要我上来有点分享，可是我刚才是不太愿意。后来赖姆斯说他心里想到一个人，说这样下好了，我可以不上来，因为他要点名，但他又不点了，就坐下来。所以我在想，那我就上来分享。我想分享，最主要想分享就是说，就是赖姆斯一开始他讲的说，当我们追求神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他觉得很可惜，就在原地晃，就这个样子。那我就想说，其实我就是那样一种人，也可能是不是那么完全。因为我大概从要那个等候神大概有很久了。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得到这个等候神是这概念，我要谢谢江恩琪牧师哈，就是说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概念，然后我就开始追求，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进去很多年。后来呢，我就参加了周牧师的特会，可是呢我好像就走开了。最后呢，我好像就什么也就离开了。直到几年前以后啊，那个神又召我回来，当然通过艾玛，就是说回到这个，我因为我自己跑了很久没有进去，然后又回到这个这个艾玛这个小组，我开始学习等候神。那我就，然后我心里也没有想什么很多东西，就是跟他在一起。我看到人家好像都被圣灵充满，但是我没有，但是我也没着急，因为我已经尽力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要求我自己的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做。同时呢，我也发现，当我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正式加入 GMI， 就是说来这个团契，其实不过一年多。然后因为这三年我跟到 GMI 外边那个小组聚会，我之所以没来，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框框，可能其实牧师都不知道，我其实对他有很多有 question mark， 有问题，我也没有跟他交流过，到今天我也没有跟他交流过，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也不会知道。然后，但是这些问题，你说我怎么来解决哈？所以我就一直在外面，我可以跟参加小组，我记得第一次他们说要有那是2012年吧，他说去参加这个就是 Pure One Camp 特会。我在想，我说你们天天听还听不够吗？怎么还跑到那儿去听？所以他们跟我说，哎，那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半信半疑啊，所以我其实12年我来了，但是我也好像得到一点，好像我就是一点点就没有了。后来我发现，当我面对我心里的问题，我也去问有跟艾玛交通，他也跟我讲他的经历。然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说你要到耶稣面前来，所以这个话对我很重要。因此我就跟神祷告，我发现我一祷告以后呢，他那些东西就是我的自己的问题哈，我对人家那个偏见呢掉了，然后神就慢慢就带我进了一点一点。然后后来我就是大概和我先生就同时，我觉得我们俩都有印证，就神就叫我们到这 GMI， 就完全的过到这里边。但有些这我就不仔细讲，我就在想讲分享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想说，为什么我那么多年，其实我很羡慕他们这个有这新队这个，他说他就才三个月他就进来了，我花了十多年呢。我就想说这个赖姆斯说他们在晃什么没有进展，我说我连进都没进去呀。我说其实也不是说人家不好，最重要的我的眼目是放在什么呢，就是那个追求神的，就是就引你到神面前的那个事物，或者早上玛撒说，你就我的眼目就注目在那个神的器皿身上，比如 instrument，我其实注目在那上边，哦，这个人进去我就对这个人很敬慕很敬仰，忘记了他背后的神。所以每一个进去人我都很敬慕，我都要去跟去想。但是其实 让我们进去的不是那个人，是耶稣自己，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多年来就这么晃啊晃啊去找啊，就是没有进去。直到就是说我感恩，就是说神艾玛跟我说他有感动神，就是说要找我去他的一个小组，我就很感恩。后来我很感恩这件事情，是神来找我的，他知道我，我最后已经就，我已经昨天有分享，我其实已经哭干了，就是说都不行，就是说就这样，我也放弃，我也没说我放弃，我就是在那个干旱之地了。所以当神就是说他来找我，然后呢我也来学习，哎，神就带我进了。还有我觉得还有个重要事，就是说我们尤其这个网校就是很好，可是你们一定要有小组，因为有一个人在指引你们，哎，你要回到耶稣面前。其实我读了很多等候神啊什么更多的见证，因为我没有小组，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就偏了，我有错我也不知道，我以我自己为准。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啊，我感恩吧，就是说最终我还是，神还是没有放弃我，给了我这一份，是神他自己给我，是耶稣，很非常感谢神。
鼓掌欢迎。
谢谢大家。我以前觉得我很能讲的，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差不多30年，刚开始我是很怕的，头一两年，但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所以站讲台可能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难。但是这几年是越来越怕上讲台了，因为这个讲的就不是我的专业上面的东西，所以每次上讲台蛮大的挣扎。这几天我还是跟陈辉牧师在分享，哎呀，我就觉得就像今天早上祷告，我想开口啊，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拦阻。今天中午陈辉老师就说了，这个是对人反应的一个惧怕。哎呀，我说是的是的，我很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的面子很薄，一戳就破。我上来我先做一个见证。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冒出一首歌来，就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说啊，这首歌可能在这里就会唱的人不是那么多嘛，好像周牧师唱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短歌啊老歌啊，这歌我又没说，但刚才赖牧师说一早上起来这首歌就在脑袋里面转，哎呀，感谢主啊，原来感动他的灵也在感动我。原来神做事就是这样，在不经意当中自己觉得，我常常是觉得都是按我自己的想法来的。我安静等候神呢，是12年的时候，我们家姐妹孔军呢有一个感动，就是问我们的牧师，哎，牧师啊，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出去一下，因为他是在全中国到处跑的，我想除了我们武汉的教会，你到哪里去把我们带一下，我们见识一下呗。我的想法就是这个，跟他一提，他说好啊，跟我到美国来啊。我的第一下就跑这么远了，我们就来了，所以12年我们就来了。从那以后呢，孔军就很殷勤的在内在生活方面在操练，我呢就没有那么殷勤，我是被他拖着，常常觉得自己很枯干的。哎呀，我要不跟上他也不行，因为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神把一个爱妻子的心放在我心里面，我就觉得一个妻子在外面服侍啊奔跑啊，她需要一个属灵的一个帮助，也需要遮盖。哎，我说我要不跟着那怎么遮盖，怎么我这把伞他到哪里去我就要撑着跟啊，哎，这跟着就很累，因为按我的想法的话，我走我的你跟着我就好，但是很多时候我愿意来跟着他，这一跟就很麻烦了。所以在前几年的话呢，我说实话，我在神面前常常是祷告，主啊，你真的是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就让我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哎，姐妹们都说的那种感觉啊，什么，这给我一点好不好？我偶尔也会有，但是我觉得那不够， 所以圣经上说的话我都相信，但是有一句我就很纠结，就是我那个水你喝了你就永远不渴。我说主啊，我好像总是渴的呀，我从来好像没有那么满足过，那渴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满足过，我没有得着，那就是没有，还没有得着主嘛，所以你不满足嘛。哎呀，那我怎么等他呢？我只能浅浅的等他，稍微呼求一下几分钟，不能时间长了，因为一等就知道，因为查考圣经啊读什么都有很多亮光，有很多得着，自己啊神奇的就出来了。但是要是一等就发现枯干的，所谓的得到的知识啊开启啊，其实就是那个器皿啊，或者那一点点开启啊，这个亮光都不是神自己的。我就觉得不能再等，因为是等一下哎就比较甘甜，再等就枯干的感觉就有。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长时间的等候他，祷告也是这样。但是每一次在恩告的聚会，比方就像今天早上那个祷告的当中，这几年只要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我常常被神触摸，就是比较深的在祷告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被他触摸，他会告诉我其实已经与你同在了，不在乎感觉。问题是我天天跟人传讲内在生活，不是在感觉，不是在感觉，在信心。但是对我自己，我就是阿主跟我说不在乎感觉，已经与你同在。我知道，这我都知道，我这里都知道啊。但是我心里面可能还没有接受这个。虽然主不断的在每次这种恩膏里面常常就这样对我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口渴，就是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口渴。所以刚才赖牧师说要更多更多的来等候主，这个我非常的阿门。因为最近这有大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会比较愿意来等候他。因为以前一等候稍微一等候呢就觉得很渴呢，我就出来算了，这口渴这个不满足的感觉不大好受，我出来算了。但是现在我慢慢我是愿意等，因为从前那个不满足的感觉呢是带着定罪的，就是你神的同在不多，你亲近神不够，哎呀，不等了就很好了嘛，我是查考圣经这多好啊，又有知识。但是大概有一年多以前，我觉得我得了一个很大的释放，就是在我等候的时候再有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呢，是一种很甘甜，是一种好像是浇灌的，是很享受在那个不满足的那种渴慕里面。虽然感觉上没有啊，好像很滋润的感觉，但是我依然愿意，就是做一个选择，我愿意来在这个渴慕的当中来等候神的浇灌。所以最近我也发现恩膏的聚会祷告的聚会里面，只要恩膏够强时间够长的话，我基本上就很多的时候就会被神触摸。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大家，就是你多多的等候，把那个定罪感从里面等候出去，神会亲自释放我们。等你得了释放，从悟性里面明白的东西，然后到了心灵里面的时候，那个美好就是今天我愿意站上来在这里讲的原因。谢谢大家。
首先站在这里面我真的感觉很感恩，因为就像我第一天我跟我的太太到这里的时候说，今天我们到这儿看到的都是平时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大牧师，黄牧师、杨牧师、凤莲牧师、孔牧师、赖牧师等等等等，而到这里来的都是大牛，只有我们两个水货。然后对，大牛是大陆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非常厉害 superman 的那种感觉。当然还有一个 super 的牧师，就是周牧师。对，然后我们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有可能会跟这么多非常知名又很外面很厉害的牧师，就是在外面都很厉害的牧师在一起来参加这一个特会。 我感觉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仔细想一想，其实我来自天津，我们天津的教会刚刚开始走内在生活等候神的这条道路。我对赖牧师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在之前的几次中午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有过一些交流，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小组今年一月份刚刚开始参加等候神，然后还完全没有找到门路，还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赖牧师带领着那一节课，就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教导，就是在等候。当时的那节课一个多小时，我们组的每一个人就呆若木鸡一样，就大眼瞪小眼，完全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就是我们最开始就是你看看我，看看你，再看看赖牧师。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个牧师是不是睡着了？他怎么不说话？对，就是我们在三个月之前，因为是我记得是三月份的事情，现在是六月份，也就是在三个月之前，我们的小组还是刚刚处在一个很起步的一个阶段，完全找不到状态。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能够，我跟我太太能够有这个福分，在这个特会当中来进一步的学习等候神。给我的一个感觉，我真的很感恩，因为回想这一年的时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生活是比较狼狈，也比较狼藉。可以说是从去年15年的8月份开始，我不知道大家在世界各地知不知道，在国内天津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对天津812的爆炸。然后我的家在离那里几百米的距离，然后因为这场爆炸，我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对，然后我的家被炸毁，然后而且又，也就是一直到15年的年底，我一直是在借住在朋友家，借住在亲戚家，然后在过年之前，我才刚刚又重新买了房子，然后在那段时间，包括一直到现在，我还要忙着我房子重新装修，然后今年六月份我跟我太太结婚，还有之前一些婚礼的准备，还有我的工作也很忙很忙，经常要加班。然后在去年，我们教会的牧师挑战我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所以整个这一年的时间，一直到我来到这里，时间每天都是排得满满当当，非常非常的忙。除了每周参加网络学习的那个等候神的时间，我平时真的是没有时间来操练这个等候神。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想到我时间忙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是六月，我们是哪天坐飞机来的我都不记得。就是在我上飞机的那个前一天，就是在我当天上飞机，16号，我16号，我们是15号晚上从天津出发到北京，然后转天16号的早上上飞机，也就是在15号的下午，我跟我太太是10号办的婚礼，办完婚礼转天就回到天津，要上班要加班，然后一直到15号的下午，我在单位，在我的公司完成了我临出发前的最后一项工作。然后我马上要跑到一个上场去订我马上房子要装修的瓷砖，买完那个瓷砖，然后我跟我太太马上要赶火车去北京。所以就是出发前的临出发的前一天，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也就是说从去年的812一直到现在，我的整个生活节奏完全的被打乱。那么我很感恩神能够把我带到这里，也就是当我到这里的第一天，我们开始聚会，大家在一起等候神的时候，当我坐在那个位置，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掉，因为我感觉我好像真的是到家了，我终于能够得安息。虽然在等候神的道路上我们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但是我真的很感恩，我觉得神对我的帮助真的，他知道我这么长时间来我心里的压力，也知道我的劳苦，
这段时间我在这里真的能够充分的享受神里面的平安和安息。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回去我们教会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来，我们整个教会也都是刚刚开始在操练，所以我带着很大的期待来，我也希望我能够把等候神的教导和信息带回去。我们回去会继续努力的操练，也把我们的得着带回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人，有几百人，现在都是在刚刚起步。我希望我能够通过抓住这份神给我们的祝福，把这份祝福也带回去，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经历神，越来越多的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谢谢大家。
等一下我们来为他们祷告。还有太太来，弟兄介绍你的姓名。
我孙竹，
竹
子的竹。
对，嗯。姐妹呢？
张
志
新。
对呀，好，来来，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你把孙弟兄夫妇带到这里的，也是你要透过他们回去供应整个天津利和博教会，
阿门。
因此主啊，你必让他大大的有得着，
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你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
阿门。
你是如此信实的将安息赐给我们的弟兄跟姐妹。
阿门。
主啊，这份安息还要越做越深。
阿门。
并且求主耶稣，你也把等候神的道路开启在他们的面前。
阿门。
让他们不会是在那里不知道在做什么的，
是
能够看明这一条有福的道路。
阿门。
圣灵啊，你亲自来照明他们的眼睛。
阿门。
向他们启示。
阿门。
哈利路亚。
我们为赵孙弟兄他们夫妇的真诚和我们感恩，我真的要你的，你必然使他们丰丰足足。
阿门。
恳求你让我们弟兄里面的力量，里面人因为等候你越来越刚强。
阿们。
当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他才有足够能力来面对他目前所面对的环境的难处。
阿们。
特别要调整生活，面对工作的压力等等，是吧？他需要能力，他的能力只有从你而来。
阿们。
当我们弟兄越忙，他越知道他需要来等候你。
阿们。
他不能够有很长的时间，但求主你引导他，帮助他。
阿们。
晓得利用这些琐琐碎碎的时间。
阿们。
就是几分钟就可以了，是吧？那像罗炳生师母所教导我们的，只要有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来等候你，不一定祷告很多，不一定是做什么，就单单住宿里面朋友，就在他里面，引导他走这条道路，让等候的甘甜领到他。
阿们。
让等候的带来的这个改变的重新得力的力量带领他继续往前走。
阿们。
谢谢主。我们将他们教会来交托，主啊，你来引导这教会里面更真实的走在这条等候内在生活的道路里面。
阿们。
你差遣人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都来引导他。
阿们。
在我们当中有同工有感动，主啊，你自己说话，你自己差派。
阿们。
主啊，让有你的时间，有你的带领来明显来印证，这是出于你。谢谢主。
阿们。
听祷告，我们相信等候你的绝不羞愧。
阿们。
一定是越来越好。
阿们。
越来越进步。
阿们。
一定是越来越得着。
阿们。
谢谢主，你来成就，在整个过程当中，主啊，你要完成你的工作。
阿们。
你的善工要继续来做。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么的爱你自己宝贝的孩子，他这么的艰苦，老远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主啊，你自己来吸引他。
Amen。
主啊，让他们在这个营地里面，在你里面得到你的安息。
Amen。
主啊，让他们走出一条路。主啊，在这几天里面，他们必在你的安息里面得到这个安息。
Amen。
主啊，能够把这个安息带回到自己的地方。
Amen。
主啊，他们懂得在你里面来安息自己。
Amen。
就好像你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Amen。
而且你是为等候你的人行事。
Amen。
等候你的人你必施恩。
Amen。
哦，你必不使他们羞愧。Amen。 主啊，让他们学习这是一条哦住在你里面的路。
Amen。
主啊，当他们住在你的里面，一切的事主你必帮他们担当。
Amen。
主啊，让他们完全的相信。
Amen。
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保险遮盖他们。主啊，你的爱更多的倾倒下来。
Amen。
知道你是何等的爱他们。
Amen。
他们是被爱的。
Amen。
他们是被接纳的。
Amen。
他们是被神所宝贵的。
Amen。
他们是神所看重的。
Amen。
不管他们过去遇到怎么样的逼迫压力，或者东西失去了，但是主你已经以自己来带。
Amen。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为着他们这颗单纯的心，保守他们这样的单纯。
Amen。
保守他们继续的这样的追求。
Amen。
保守他们继续的这样的爱你。
Amen。
主啊，继续的带领他们。
Amen。
继续的与他们同在。
Amen。
主啊，更多的充满，让直到你的荣耀充满着他们。
Amen。
为他们这样的祝福感谢。
还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是的，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啊，我要祈求你要来医治啊，弟兄姐妹他们失去过去的这个家园，给他们带来生活当中各样的惊恐啊，带来各样的奔波啊，带来这样的很大的这些挑战啊。你知道他们心中这样突然遭受这个812的这个事件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慌乱。主啊，你要来安抚他们的心啊，让他们借着你的安慰啊，要重新来得力啊，把他们在这样的震动当中，在这样的一些啊，这样的很巨大的改变当中，给他们生命带来的这些挑战、这些压力、这些愁苦、这些艰难，你亲自为他们抚平。
阿门。
来抚平他们心中这一切的忧伤。
哦，
主啊，好像他们现在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主啊，你是他们的答案。主啊，愿你的爱成为他们心中的满足和答案。哦，主啊，是的，因为我给你祷告，我有个感动，就是神呢，可能是拆毁的是一个旧造，他要把新的给你。
阿门。
阿门。
主啊，就求主你给他们一颗信心。啊，借着这样一个拆毁旧造的这个经历，让他们要再次的经历你的重新的建造。
阿门。
好像他们的生命啊，在过去的一个信仰的模式里边，今天要进到圣灵的水流当中。
阿门。
要进到一个与耶稣一个在一个至圣所的朝见荣耀的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哦，从一个宗教性的信仰变成一个生命的信仰。
阿门。
说你借着这个外在的震动，让他们里面要得着你的更新。
阿
们。
说让他们欢喜快乐能够领受这件事情。
阿们。
因为神你可能借着这件事情在对他们教会说话。
阿们。
哦，主就求你也安慰他们，你要更新他们，给他们信心和盼望。
阿们。
让他们在这样的挑战和更新当中，让他们永远记住神呢，你是无条件爱他们的。
阿们。
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
阿们。
你的遮盖永远是他们的保护和避难所。
阿们。
也求主除去他们这些生活当中挑战带来的压力。哦，主让他们真的是懂得先来安息。
阿们。
就先安息在你的同在当中，是你来做工。
哈利路亚。
因为圣经诗篇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阿门。
主啊，就求你把这个休息的灵释放在他们身上。
阿门。
阿门。
因为让他们知道你是神，他们休息了，主你就做了。哦，主啊，让我们都与他们一同来领受这个祝福。
阿门。
歇了自己的工，
Amen。
让神来做工。
Amen。
我们就得到满足了。
Amen。
主啊，你要来继续的安慰，来复兴他们，更新他们，也祝福他们和教会。
Amen。
让他们这一趟的领受
都要充满一个更新的恩典，
啊，
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回到他的教会，
阿门。
要把这个基督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活水的江河带回他的教会，
阿门。
使他们喝了就不再渴了，使发酸的手下沉的腿下发酸的手都要重新被举起来，
阿门。
主啊，你要来亲自举起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举起他们，使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服侍内在生活，都是你这样的特别的拣选和祝福，
阿门。
愿你亲自的成就对他们的呼召，
阿门。
谢谢主，祝福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门。
想我们一起释放方言祷告代祷的大能，帮助他们在教会的服事里头有突破，在他们重整家园的得力有突破，在他要回去又即将要跨入的教会的服事都有突破。
嗨，
我们就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在万事当中主啊，你都是掌权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突然，主啊，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得着你，主啊，我感谢，真的再一次的感谢主啊，今天你让我能够得着，主啊，我们还不够，我们要更多的得着你，主啊，我们要把你要主啊，你在我们心里的灵，主啊，我们要带回天津去，主啊，我们要把这样宝贵的教导也要带回去，主啊，求你的灵更多的祝福你的儿女们，主啊，你知道在中国有太多的人渴求你，主啊，在中国有太多干渴的灵，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主啊，在我们的软弱处显得完全，
阿门。
主啊，我们凭着这颗信心，主啊，我们凭着这颗信心去接纳你的话语，
阿门。
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必定彰显，
阿门。
主啊，我们身上主啊必定彰显出你的荣耀，
阿门。
主啊，那份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在心中一定持久的守望，
阿门。
主啊，求你来一直带领我们的道路，
阿门。
我们要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主啊，谢谢你今天下午透过弟兄姐妹彼此所交流跟我们说话，知道你一直在这里，你一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主啊，你是赐福是平安也是引导教导和重新建造的神，主啊，你是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